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想要的低利率为什么现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以及哪些力量正在推动利率走高。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特朗普想要的低利率迟迟没有办法实现，并且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就是，虽然特朗普一直给美联储施压，希望他们能够降息，但是其实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因素在悄悄的推高借贷成本，所以导致低利率时代可能真的就是要画上句号了。我们可能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利率环境。
为什么会说现在的这个借贷成本会不断的上升，然后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是因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债务都在激增啊。那这个激增是因为什么呢？减税、军费开支的增加，还有对 AI 的大量投资，这都导致了他们对信贷的需求飙升。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婴儿潮一代他们的退休导致了储蓄池的萎缩。那第三个呢，是因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也让投资者对资金的安全性产生了担忧，所以他们要求更高的回报。那这几个原因导致了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可能会稳定在 4.5% 以上，那这对抵押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局面。
对，
听上去对经济的压力也不小啊。
对，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尤其是对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偿债成本，然后更低的投资意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会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
所以说现在是这个低利率的时代真的是已经彻底的远去了吗？还是说这中间有什么东西在？
过去的30多年我们是一个长期的利率下行的通道。那这个低利率呢，其实一方面让政府可以不断的去累积债务，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吹起了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那现在呢，我们是这个利息支出已经快要超过我们的国防开支了，加上这个 7% 的抵押贷款利率也在狠狠的打压房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的变化。
听起来好像这些东西都在给经济踩刹车啊。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同时呢，这个自然利率这个东西它也是在从80年代初一直到2010年的中期都是在下降的，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往回走了，它开始攀升了，所以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经济逻辑在起作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特朗普说我换一个美联储主席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事情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
你说这个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个利率从一个长期的下行变成了一个现在的一个上升呢？
其实过去有很多因素是让利率走低的，比如说婴儿潮一代他们的高储蓄率，然后包括中国还有产油国他们的这种对美债的大量投资，以及美国本身从里根到奥巴马这个期间对于利率的不干预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都让这个美债非常的有吸引力。再加上这个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红利，以及这个信息技术的价格下降，都是让利率有一个下行的压力。
现在这些因素都在反向的变化了。
对，现在就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开始消耗他们的养老金了，然后中国也在减少对美债的购买，产油国也在把他们的钱投到自己国内的项目上面，再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让美债的吸引力下降，再加上这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要增加他们的防务开支，所以这都大大增加了这个资金的需求，所以让利率有一个向上的压力。
你说这个自然利率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变化的东西，那它的变化会给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自然利率其实它已经从12年的 1.7% 上升到了现在的 2.5%， 然后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到 2.8%。 那这就意味着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可能会长期的维持在 4.5% 到5% 之间，那这个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体系的基础利率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微小的变化，但是却有很巨大的影响。
对，因为你想，如果说再加上这个清洁能源转型的这个10万亿美元的这个投资需求，再加上这个 AI 革命所需要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再加上这个全球的军费开支的上升，那这个自然利率可能很轻松的就突破 4%，那十年期美债可能就会到6%，那这个对于经济和市场来说 就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了。
你说这个高利率成为一个新常态之后，它会给经济和市场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嗯，首先就是它标志着一个长达30多年的一个利率下行的趋势的一个彻底的反转。那这个对于所有人来说，从美国财政部到华尔街的大佬到普通的投资者，这都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那这个变化不是说你换一个美联储主席就可以改变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低利率时代远去的原因以及高利率回归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这是一个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趋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